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美国公民正在离开加沙地区，拜登承诺会尽快撤出受困者。布林肯再次前往以色列，加强协调加沙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美加军舰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承诺。国会众议院将提法案，禁止政府采购中国制无人机。何锦丽会晤苏纳克，双方强调将在人工智能领域紧密合作。民主党五大城市市长要求和拜登总统尽快讨论移民问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三宣布，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外交斡旋之后，这个星期终于有了首批美国公民能够离开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区。目前仍然有几百名美国人因以巴冲突受困加沙，他们因为等不到救援日益感到不耐。拜登星期三在明尼苏达州发表演说时候表示，要感谢我们在此地区的伙伴，尤其是卡塔尔，他们与我们紧密合作，支持谈判，以便让这些公民离开。他说，美国政府正在马不停蹄地让美国人尽快安全撤出加沙。另一方面，随着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中东地区，拜登宣布撤离美国公民正出现新的进展，预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美国人通过拉法边界关卡进入埃及。星期四，国务卿布林肯正前往以色列和约旦，这个是布林肯自10月7号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以来第二次访问以色列。据国务院介绍，布林肯此行将同以色列讨论采取一切预防行动，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必要性。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将在约旦强调美国和约旦之间的共同承诺，亦就是促进向加沙平民持续提供更多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还将努力恢复基本服务，并努力确保巴勒斯坦人不会被迫流离失所到加沙之外。结束中东行程之后，预计布林肯下个星期将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转往南韩和印度访问。美国海军星期三发布的声明表示，第七舰队导弹驱逐舰菲拉塔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11月1号在公海例行性穿越台湾海峡，并强调这次航行符合国际法。第七舰队声明指出，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菲拉塔号和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渥太华号通过台湾海峡中不属于任何沿岸国领海的水域，亦都是美加军舰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联合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强调，这次航行不具特殊性质，亦都不含挑衅意味，且符合国际法。与此同时，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和其盟友及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指出，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近日将提出一项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国制无人机。 这项由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克里什纳穆希共同提出的法案，名为美国无人机安全法案。加拉格尔在受访时说，这项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拿美国纳税人的钱采购好像中国等国家的无人机。法案共同签署人包括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议员魏特曼、康涅狄克州民主党籍议员柯特尼。另一方面，中共最近亦都宣布部分无人机及相关设备出口管制，声称在同美国就技术获取议题上的紧张关系逐渐升温之际，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星期三，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访问英国期间宣布，他已经同拜登着手打造美国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美国首相苏纳克则是回应说，美英两国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将会紧密合作，以致力于促进 AI 安全。贺锦丽当日首次造访伦敦唐宁街之后，和苏纳克举行一场会谈。会晤前，贺锦丽在美国驻英大使馆前发表演说，宣告美国的 AI 安全研究院将建立严格标准，来测试供公众使用的 AI 模型的安全性。目前全球第一届 AI 安全峰会正在英国布莱切利园举行。英国首相府预告，在第一阶段会谈中，苏纳克将同全球理念相近的政府进行会谈，包括实体与会的美国、欧盟、意大利、法国、德国、澳洲、联合国代表，以及视讯参加的日本、南韩及新加坡。但是第一波会谈名单并没有包括中共。这个星期，包括芝加哥、Denver、Houston、洛杉矶和 New York 市的五大城市市长联名要求拜登政府需要尽快讨论联邦政府如何帮助管理抵达他们城市的大量移民问题。他们表示，联邦政府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协调、支持和资源。这些民主党籍的市长在信函中说，他们虽然感谢拜登到现在的努力，但是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缓解城市的负担。牵头的 Denver 市市长 Mike Johnston 说，他和新到移民的几乎每次交谈都一样，他们都在问能否帮助他们找到一份工作。据市长反映，目前 Denver 的移民抵达人数增加了10倍，而能够提供住处的地方有所减少。五位市长呼吁拜登政府能至少提供$50亿资金来解决移民的涌入问题。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目前正在加沙地区逐步推进，同时持续空袭，引发人道危机。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对加沙最大难民营的致命空袭可能构成战争罪。综合媒体报道，拜登一号出席明尼苏达州的竞选活动，他在演讲时候突然遭到一名妇人打断讲话。这名妇人向拜登喊话说，总统先生，你关心犹太人，身为一名拉比，我需要你立即呼吁停火。拜登对此回应说，我认为我们需要暂停。拜登接着补充，暂停的意思是留给时间让囚犯出去。白宫后来澄清说，总统指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和哈马斯扣押的240名人质。星期三的时候，美国参议院确认美国前保加利亚特使 Mustafa Gag 为驻埃及大使。目前埃及对于通过拉法口岸向加沙供应援助物资至关重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三敦促穆斯林国家停止与以色列的贸易，包括石油出口，来回应自哈马斯致命袭击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伊朗在财政和军事上支持哈马斯，还称赞这个激进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是成功的，但是否认有任何参与。哈梅内伊在抨击反对巴勒斯坦的西方政府时候，还点名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白宫指责伊朗积极促进了对中东美军的袭击。白宫星期三表示，正在制定首个打击美国国内反穆斯林言论的国家战略。白宫新闻秘书长皮埃尔说，战略的制定将由国内政策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社区领袖倡导者和国会议员共同领导。上个星期五，美国宣布对哈马斯在伊朗的资金网络和支持来源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南韩国家情报院 NIS 数据报道，北韩自八月初以来已经向俄罗斯出口超过100万枚炮弹。据国家情报院了解，这些炮弹分10批交货给俄罗斯，用来支持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刘湘凡在1号告诉媒体知，国家情报院已经向国会议员进行了简报，说北韩已经出口了超过100万枚炮弹，这个数量足以在俄乌战争中使用两个几月。国家情报院还认为，北韩的卫星发射计划目前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正在检查发动机和发射装置。刘湘凡引述国家情报院讲法指出，北韩似乎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指导，增加了成功发射的机会，但是他们在技术和资金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还未取得洲际弹道导弹重返大气层和多弹头技术。美国官员之前曾经警告过北韩，如果平壤当局提供武器给莫斯科来对付乌克兰，北韩将付出代价。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被官方宣布因突发心脏病在上海去世，终年68岁。他的遗体在2号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当局下令在北京天安门降下半旗示哀，但是各大官媒当日基本保持沉默。中共官方新华社2号下午说，李克强遗体火化，习近平等现任七常委及韩正等到八宝山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但是有关李克强的死疑点好多，好多观察家认为李克强是直接或间接死于中共高层内斗。李克强生前和习近平内斗细节亦都再度成为议论焦点。这两日北京当局再度加强维稳，八宝山公墓大门口有保安人员驻守，附近道路亦都有封路设施。李克强去世之后，中国政府加强舆论管控，在新浪微博几乎所有与习近平去世有关的新闻评论区被过滤或者是清空，民间悼念潮持续蔓延，大量民众涌向李克强故居献花悼念。舆论大多数认为，民众藉由悼念李克强表达对中共政权的愤怒。在俄乌战争陷入僵局、以哈冲突加剧之际，中共持续对台湾加紧军事威胁及压力。台湾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中共再派遣43架军机和7艘舰艇骚扰台湾海空域。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派遣任务机、舰艇及6基弹道系统 严密监控和应对。在近日北京举行的国际防务论坛香山论坛上，中共军方第二号人物张又侠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威胁，强调中国和中共军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及任何方式确立台湾正式独立。此外，对中央社报道，在哈马斯高层称中共对他袭击以色列的模式有兴趣，考虑对台湾进行类似攻击之后，台湾国防部10月31日表示，应对敌情威胁及共军各种可能行动方案，台湾已经做好准备来应对。除了军事方面，台湾治安圈示警，以哈战争近期已经从现实战争延伸到网络，台湾成立专案小组研究以哈战事，为台海战事预做防御准备。美国的婴儿死亡率20年来首次显著上升，这个给美国母婴健康问题敲响了新的警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星期三公布，美国婴儿死亡率从2021年到2022年上升了 3%， 打破了之前几十年间的整体下降态势。婴儿死亡率从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5.44人死亡，升到2022年的5.6人，这个是一种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上升。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是很多发达国家的2倍，几十年来全球婴儿死亡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不过5个今年已经公布数据的国家，去年的婴儿死亡率有所上升。在美国，产妇死亡率亦都在攀升。研究相关问题的研究人员说，这两种趋势表明更多产妇正面临能否获得妥善护理的问题。此外，汽油和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亦都会增加准妈妈的压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哈马斯扬言再恐袭，美军或计划进驻加沙。民众自发聚集送礼乞强，当局阵势阻吓唔到。中共参加 AI 峰会被嫌弃，英国副首相话唔适合某啲会议。北韩关闭驻香港领事馆，中共低调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国防军 IDF 11月1日表示，凭藉提前规划、正确情报和海陆空联合攻击，以色列地面部队已经突破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防御前线。部队兵临加沙城下，击毙了过千名哈马斯分子。以色列军表示，自从开战以来已经袭击了11000个哈马斯目标。据10月31日卫星影像显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挺进加沙大约5公里。以色列坦克已经抵达加沙北部重要的艾巴尔大道，地面部队规模巨大，几百部装甲车越过边界几英里，进入加沙城郊的市区。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即使前路仍然漫长，但是消灭哈马斯的进度大约达到10%的所需距离。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地面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但是他坦承，虽然以色列军队的地面攻击取得了进展，但是过去几日也都有人员伤亡。自从展开地面攻击以来，已经有16名以色列士兵丧生。10月31日，有9名士兵在加沙北部和哈马斯的战斗中丧生。士兵因为他们所在的装甲车被反坦克导弹击中身亡。另外有2名士兵 据报在这次冲突中受重伤，还有两名士兵在加沙地带的几宗其他冲突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列维在俾部队的一封信表示，战争的代价沉重而痛苦，但是这场歼灭哈马斯的战争是有必要的，不单只是为了捍卫以色列这一代人的权利，也是为了确保子孙后代能够安全和繁荣地生活。以色列军正在主动积极在敌人的领土和他们作战，在他们制定计划的每一个地方以及邪恶的恐怖分子出没的地区打击他们。另外，星期三在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哈马斯反坦克导弹部队指挥官亚萨尔被击毙。以色列军方表示，在亚萨尔的指挥下，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受到多次导弹袭击。日前，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马德在接受黎巴嫩 LBCI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再次为哈马斯10月7号向以色列平民的残杀作辩护，并且威胁说哈马斯会不断重复10月7号的行动，更声称以色列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要直至以色列被消灭为止，还说巴勒斯坦才是受害者，做什么都是对的，言下之意包括杀戮、绑架、强暴等等行为。哈马德这番言论引发欧美多个国家痛批，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认为，当哈马斯致力于消灭以色列那阵，怎可能会有和平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就谴责哈马斯官员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另外，有影片显示加沙人在绝望中呼唤，我们没钱、没工作、没得吃，钱都被哈马斯拿走，美国人来帮我们赶走哈马斯吧。网友评论说，希望这样的加沙人、巴勒斯坦人会越来越多，希望阿拉伯人和全世界都理解哈马斯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共同的敌人。白宫11月1号明确表示，美国不相信在和以色列的战争结束之后，亲伊朗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能够参与加沙地带未来的治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陪同拜登飞往明尼苏达州的时候，在空军一号对记者表示，哈马斯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屠杀1400人，未来继续被哈马斯掌权会出现问题。他说，我们确信哈马斯未来不能够治理加沙，冲突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仍然没有答案，但是美方正同该地区合作伙伴合作，探讨未来应该怎样治理加沙。美国副总统贺锦丽10月29号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美国没有计划向以色列派兵参与加沙地带的战斗。不过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正在考虑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赶落台之后，向加沙地带派遣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并且暗示美军可能会参与部署。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两国一直为加沙的未来探索各种方案，包括几种不同的维持和平安排。一个方案是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支持下，将加沙的临时监管权给该地区的国家，在理想情况之下，将包括来自沙地阿拉伯或者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而以色列政府将不会管理加沙。即使官员强调上述的讨论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31号向国会议员发表的评论就暗示了这个意向，表明华盛顿正在深入参与规划。即使布林肯没有详细讲明这些可能的选择，但是官员表示其中还包括以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条约为蓝本，建立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根据该条约，多国部队和观察员负责监督西奈半岛地区。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政府认为这个想法值得考虑。此外，还有第三种安排，就是联合国将会获得对加沙的临时管理权。据报道， 以色列官员对这种安排不是太热衷，认为不切实际。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丧礼11月2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对照前中共总理李鹏的丧礼，习近平率领众常委参加了丧礼，随后进行遗体火化。当局下令在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等地区亦都下半旗致哀。官方媒体登出习近平向李克强妻子程红慰问的相片，在灵堂摆放了李克强戴着眼镜的遗体被人瞻仰。同各大官方媒体在当日保持沉默相比，李克强的灵车在上午前往八宝山那阵，北京民众自发聚集送李克强最后一程。北京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八宝山周围和北京长安街沿线封路，大量警察和黑衣人沿路站岗，严密监视马路两边为李克强送行的民众。有影片显示，11月1日晚，北京长安街已经封路，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到处都是武警和便衣，但是当局的阵势阻吓不到民众。运送李克强遗体的灵车前往八宝山公墓那阵，就有大批民众围观送别，高叫一路走好。长安街在上午就实施交通管制，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不给民众接近拍摄。路边有一些民众举起手机拍摄，就被便衣驱赶。在北京，李克强的灵车经过上庄东街的时候，还有一名女子被两名便衣掩住嘴带离现场。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李克强在人生最风光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想过自己人生的终结是这么草率和匆忙呢？也都有网友感叹，如果李克强知道自己的人生会这么仓促结束，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自己选择的路。一位人权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生前是中共独裁体制内的一位高官，原本不值得赞美，但是对比起其他专横跋扈的当权者，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并且质疑他的离奇猝死，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英国主办的全球人工智能 AI 安全高峰会11月1日登场，中共派科技部副部长参加，英国副首相杜永敦直言中共可能不适合参加 AI 峰会的某些会议。今次峰会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有出席，中共就派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率团参加峰会。一些科技高层和政界领导人警告说， AI 的快速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对世界构成生存威胁，从而引发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争相设计保障措施和进行监管。英国副首相杜永敦星期三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和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风险，没人希望发生一些最不利的后果，所以英方有和中方合作。但是他强调，峰会的一些会议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工作，因此中共可能不适合参加。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亦都参加了今次峰会。杜永敦表示，即使他不认同马斯克的很多观点，但是马斯克是一位无可争议的科技巨头，好像他这样的人物来参加今次峰会，凸显了会议的重要性。何锦丽在发言就敦促全球一起行动管理 AI 风险。他说，即使 AI 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潜在的好处，但是它亦都有可能造成深远的伤害，由规模超乎我们之前所见的 AI 网络攻击，到可能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 AI 生物武器，这些威胁当然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这些威胁是深远的，需要全球采取行动。即使中共在 AI 峰会承诺同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管理 AI 带来的风险，但是英国前首相卓惠斯早在峰会召开之前就曾经警告，不应该相信中共会遵守峰会达成的任何共识， 甚至中共不应该被邀请参加今次举行的英国人工智能高峰会。他说，我们应该和我们的盟友合作，而不是和那些寻求颠覆自由和民主的人合作。他并且写信给首相，要求撤销邀请。北韩准备关闭包括西班牙、香港和非洲多个国家在内的十几个大使馆，此举可能导致平壤在全球范围内关闭接近 25% 的外交使团。分析人士说，这是由于北韩经济困难。南韩统一部10月31日表示，北韩最近关闭外交使团，显然是由于国际社会加强制裁，令北韩越来越难在海外赚钱，外汇收入陷入困境。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北韩一直靠香港赚取外汇或者采购物资，相信由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北韩难以继续维持香港总领事馆的运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为北韩解释说，各国有权根据本身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设立亦或是撤销本国驻外领事机构，中方尊重北韩关闭该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决定。专注北韩问题的 NK Pro 网站创办人奥卡罗尔在一份报告表示，平壤脱离全球的趋势以及北韩经济疲弱，使馆难以为继。关闭使馆是北韩几十年来最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之一，这将会对该国的外交接触创造非收入的能力，以及在该国展开人道主义工作产生影响。南韩统一部表示，国际制裁令北韩已经很难同传统友好国家维持就算是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北韩大使上星期对安哥拉和乌干达领导人进行了告别访问。自从1970年代以来，安哥拉和乌干达都和北韩建立了友好关系，保持军事合作，并且向平壤提供了通过雕像建造项目赚取外汇的机会。北韩和159个国家或者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驻海外机构就只有53个，其中有3个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北韩亦都将会关闭驻西班牙大使馆，由该国驻意大利的代表团处理邻国事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拜登星期三在明尼阿波里斯 Minneapolis 的筹款活动中对大约200人讲话时，人群中有人质问话，作为一名拉比 Rabbi， 我需要你立即呼吁停火 Ceasefire。 拜登回应说，他支持暂停战争以释放在加沙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拜登和其他美国官员尚未支持停火。拜登说，我认为我们需要暂停 pause 一下。暂停意味着给时间令到被囚的人质能够离开加沙。拜登说，他理解这名质问者的情绪，他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非常复杂，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说也是非常复杂。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两国解决方案。事实是，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拜登说，这名质问者最后由保安带来现场。停火和暂停是有区别的， 加沙日益加深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起国际社会的几大关注，但自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全球至今未能拿出一个共同的立场。主张以哈战暂停的人表示，暂停将令到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200多万名平民获得援助，并可能推动200多名人质的获释。暂停还意味着一旦更多援助到达平民手中，战争还会可能恢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0月30日明确表达了美国的立场。柯比说，美国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目前无法解决问题，只会令到哈马斯从中受益。美国支持临时的局部的人道主义暂停交火，以便援助物资能够进入加沙，并令到平民有机会撤离。但美国目前不会支持停火。很多西方领导人强调，在哈马斯10月7日发动对以色列的空前袭击后，以色列有权自卫，但他们没有呼吁彻底停火，而是呼吁人道主义暂停战斗。据星岛报道，今晨在存放李克强遗体的中共军队总医院301医院附近地区，当局实施了交通管制，附近的住宅小区亦贴出通告提醒居民交通管制安排。其中复兴门沿线小区往长安街的出口暂时被封，8点几八宝山公墓附近的街道亦实施了交通管制，公墓大门由保安人员驻守，持有符告获邀的人士才能够进入。而附近街道上聚集了不少路人，但现场十分安静。9点15分数十辆国产红旗礼宾车进入八宝山公墓，相信车上都是身份重要的宾客。9点20分八宝山公墓附近聚集了很多路人，官方加强戒备。网上流出的影片显示，长安街两侧遍布警察和便衣，警察催促民众企后啲，企后啲。李克强灵车经过时，有民众高叫总理好走。在八宝山公墓门口亦聚集了大量民众，现场警察不停驱赶民众，快啲走，快啲走。星岛还拍到了便衣警察在人群中检查一名持白花老人身份的画面。中共官媒新华网当日上午只发出一句话的报道，10月2号为悼念李克强同志首都天安门下半旗致哀，并附上两张相关照片。此外，首页再见不到有关李克强的报道。天安门下半旗悼念李克强当日上午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上万网民纷纷留言沉痛悼念，泪崩了，好写不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相关微博贴文下方的留言只显示博主精选评论或已过滤部分评论，见不到更多网友的留言。下午三时，新华网报道说，李克强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到八宝山公墓送别。据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现场送别，胡锦涛送花圈。报道配图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夫人程红握手的照片。这个时候头条新闻旁边才列出李克强同志生平和李克强同志生平照片。在介绍李克强生平的报道中，有8次出现习近平的名字。新华网始终保持彩色画面，而非象征哀悼的黑白画面。中共官媒的报道称，出席葬礼的中共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他们向李克强的遗体进行三鞠躬，并同李克强夫人程红握手慰问。官方称，前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在10月27号零时十分在上海去世，终年68岁。李克强遗体火化当日，中共当局如临大敌。有消息称，八宝山周围同北京长安街沿线封路， 大批警察、黑衣人沿途戒备，严密监视为李克强送行的民众。李克强今年三月卸任后，好少公开露面。八月底，他参观莫高窟的影片在互联网流传。当时他看起来身体无恙，笑容满面，未戴口罩，并向民众挥手致意。现在李克强猝死事件震惊世界，舆论对官方公布的李克强死因普遍产生怀疑。加上长期以来传言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和，舆论对李被害的揣测越演越烈。很多观察家认为，李克强的死，不理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死于中共政府的高层内斗。中共当局下令各地严控悼念李克强，禁止聚集追悼。大陆多间高校禁止学生发布任何与李克强去世有关的不当言论，并密切监控学生动向，严禁学生参与任何聚集性悼念活动。而在民间，悼念潮仲是持续蔓延，大量民众涌向李克强故居献花悼念，出现了堆积如山的悼念花海。10月30日，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在念书发文说，李克强这么多年身居高位，但做的事情其实不多。他的去世引起这么大的动静，主要原因是民众借此发泄对当局的不满。出身安徽合肥干部家庭的李克强，在变动的时代下，早年曾是下乡插队之称，后来同夫人程红在学生时期相识相恋。早年李克强出访非洲期间，亦可以见到夫人陪同的身影。在婚姻家庭方面，李克强同妻子程红在1983年结婚，育有一女。1957年出生的程红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982年毕业后，到清华大学进修。当时李克强放弃出国留学机会，留在北大任团委书记，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并于次年结婚。据上官新闻报道，多个县城开始撤销并精简行政部门，削减编制数量，部分事业单位编制亦被缩减，有些县的编制裁减超过了1000个。编制裁减试点省份山西，它的流泛县事业编制裁减了 88.6%， 浮山县和河曲县事业编制裁减超过 50%， 而事业单位的数量更是减少了超过3/4。除了事业单位外，当地党政机构亦进行了裁减，平均减少了 38%。 除山西外，湖南、内蒙古、青海等地的一些县城亦开始裁减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今年9月，青海马多县宣布完成机构整合任务，将25个党政机构缩减为20个，精减比率达到 20%。 报道指出，这一轮裁减是形势所迫，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财政的高负债，难以负担现有编制数量的工资。其中山西浮山县的债务率高达 355.9%， 几乎是国际警戒线的三倍，也就是说浮山县很难靠自己养活自己。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 16.3% 的速度快速增长，超高于同期名义经济增长的 7.8%，导致负债率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累积。较早时候，贵州政府公开发文表示已无力化债，濒临破产边缘。而据清算网报道，截至今年8月，黑龙江、鹤岗负债高达130亿元人民币，出现财政资不抵债的现象。它取消了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的招聘，并成为首个破产重组的地级市政府。报道仲表示，相较于其他地区，鹤岗的债务是小巫见大巫。据大陆媒体统计，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各省债务率都是上升的状态，其中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的债务率上升最为明显，都超过 400%， 地方政府已经无力偿还。 今日新闻报道，中共地方负债已经超过9兆美元，多个省份无力还款，濒临破产边缘。为解决地方债务危机，今年七月中共出台了化债方案，重启特殊再融资制，用来偿还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十月份中共扩大了特殊再融资债的发行，短短一个月内就发行了近10000亿元人民币的特殊再融资债，是九月份的两倍多。只是天津一个直辖市，天津已经发行或正在计划发行的特殊再融资债券，总额就高达975亿5500万。有机构预测，这一次特殊再融资债券认购配数在15至30倍之间，相当于15000亿的特殊再融资债券需要225000亿到450000亿的资金来认购。而所谓的特殊再融资债券，一般被低资金成本的保险机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认购，而这些金融机构所使用的认购资金都是客户和储蓄户的资金。有网民指出，中共通过这种融资方式将居民资产和政府债务紧紧绑在一起了。 Alex Partners 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7年，车厂承诺在电动汽车即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的金额已达6160亿美元。即使如此，经销商的电动汽车仍处于堆积如山的状态。据 Cox Automotive 的数据，电动车和燃油车的库存供应天数在今年初约达52日。库存供应天数是衡量经销商在车市拥有多少车辆的一种方式。以52日供应量来讲，代表若车厂今日停止生产，经销商在库存卖完之前大约能持续销售汽车52日。自今年1月以来，电动汽车的库存供应天数迅速增加，但燃油车的库存供应天数则稳定维持在52至58日之间。目前10月初的电动汽车供应量为97日，略低于今年7月新高的111日库存。2023年8月在美国销售同样数量电动汽车所需要的时间和去年1月相比多了一倍。与此同时，燃油车仍拥有广大的市场需求，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认为电动汽车是未来发展趋势，最终将取代燃油车。不过持同样观点的汽车经销商不到三分之一。随着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大幅降价，很多电动汽车初创公司的销量呈现低迷，福特等车厂亦随着电动汽车需求趋于平稳，开始增加汽油混合车的产量。对此，内部人士列举了很多因素，例如高定价、对收费的担忧以及对补贴的限制。康乃狄格州 Benz 经销商 IOSA Jeff Iosa 表示，大家对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感到担忧，尽管大部分的充电都在自己家完成，但对于长途旅行所需要面临的充电和持续行驶问题还是有所顾虑。他说，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余茂春评李克强真正死因，张又侠称对台湾绝不手软，中共军队做得到吗？以色列战火下，这片净土太珍贵。团购优惠机票，中共介入台湾大选。红卫兵大白惊现洛杉矶万圣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1月2号上午，前中共总理李克强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中共官方新华社下午消息称，李克强遗体火化， 习近平等现任七常委及韩正等到白宝山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目前各种有关李克强非正常死亡的猜测仍未有消散。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分析说，对习近平来说，李克强卸任后构成的威胁反而更大。余茂春接受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博客中国内幕采访时倾到，有一种看法是李克强已卸任，他对习近平不构成威胁，所以可以排除暗杀的可能性。余茂春不同意这样的论点，他说，我的观点刚刚相反，正因为他已经离开政府，所以他很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潜在替代者。李克强真正的死因是他退出后对习近平的威胁反而增强，对匿在暗处的反习派来说，李克强可能非常有用。余茂春指出，李克强的富民有两个奇特之处，一是富民中拥护习近平核心地位的错超过对李克强的赞颂，二是富民没有提到李克强是第一个真正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曾经就读北京大学。余茂春说，富民有替人物作传记的意味，但居然忽略李克强的学位这种重要的个人信息，这个是当中有他的道理。因为习近平有一个假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最高领导人永远不能够被一个外来的下属盖过。目前中共严防民间因为悼念爆发动乱，余茂春说，李克强之死凸显中共失去可信度，好少有人真正相信官方讲法，包括1971年林彪空难，百姓亦都不信官方给出的理由。另外，共产党之所以怕，是因为老百姓的失望和愤怒是真实存在的，悼念中共领导人是中国人表达政治观点的唯一合法借口。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李克强，他们想利用这个场合来表达对中共的愤怒。李克强的遗体2号回到北京，被直接送上白宝山，从网上传出灵车经过北京街头的影片，外界注意到灵车上居然没有遗照，没有黑纱。2号上午10点是遗体告别仪式。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潘翔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10月30日在香山论坛上对台湾问题作出强硬表态，称中国军队绝不手软。张友侠的这番讲话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之际，遭遇人事动荡的共军还有能力和意愿对台湾发动攻势吗？张友侠说，无论哪个想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尴尬的是，在这个中国主办的有30多个国家参加的军事论坛上，中国的国防部长就醒目地缺席了。在香山论坛召开前不久，10月24日，中国宣布正式解除了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但没有宣布原因和任命接替者。今年8月，两名火箭军高级指挥官被撤职，接任的还是来自空军和海军没有核武管理经验的人。对此，民主中国阵线前主席德国专家费良勇11月2日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国防部长没什么权力，有没有都可以，真正有军权的是三军总参谋长。他说，国防部长并不重要，国防部长在任何国家几乎都是一个头衔，国防部长对外进行一些军事方面交往，他并不真正懂得打仗，而且国防部长亦不是战争指挥者。说得难听一点，国防部长只是摆设，政治上的摆设。另外，费良勇认为中共不可能攻打台湾，以他目前的经济要和美国打好关系，提振经济。他说，出口加工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内需亦还未有拉动起来，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目前和美国德国相比，他的经济还是可能增长到5%以上，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现在还是希望和美国要和平共处。你说他目前想打台湾，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在张友侠发出威胁的同时，中共亦加紧了对台湾的武力施压。 台湾国防部11月1日公布，共军过去24小时内共派出1016等各型军机、43架次同7艘舰船绕台。费良勇认为，虽然而家有俄乌战场、以哈冲突，中共攻打台湾仲系对自己非常不利嘅，军机绕台只系做下样。佢话中国打台湾，美国要反应亦可以反应。中国一打台湾，台湾就成为第一焦点了。中东以色列和俄罗斯打乌克兰，咁就成为次要焦点了，引起国际反应。而打台湾对中国来讲是极为不利的。10月7日，以色列民众受到哈马斯恐怖袭击以来，人们处于极度恐惧、悲伤之中。当地法轮功学员通过网上或面对面传授法轮功功法，传递了真善忍的理念，为民众带来了安慰和希望。人们意识到今日更需要和法轮大法联系在一起，这个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善忍。大纪元记者采访了几位以色列法轮功学员，他们当中有人举办网上法轮功教功班，有人前往不同的地区为撤离战区的民众教功。人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赞许和感激。头上虽然战机还在道响，法轮功学员仍然不停地派法轮功真相传单、莲花展示法轮功功法和教功。法轮功学员组成一个个团队，前往不同的地区看望撤离战区的逃亡民众，教他们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教小孩子做纸莲花。10月29日，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生会为从加沙周边地区和北部边境撤离的家庭举办活动，法轮功学员亦前往参加。他们同小孩子一起制作纸莲花，向他们讲述莲花的含义。莲花象征着人们即使在艰难困苦、充满邪恶的环境中，亦能够保持一颗善良纯洁的心。人们都讲到练功之后感到精神焕发、轻松自如，而且他们都欣赏莲花的美丽和充满希望的讯息。10月下旬开始，另一班法轮功学员前往死海地区，向那些从北部边境撤离而避难的民众传播法轮功。参加这次活动的学员说，在那里他们遇到一名叫奥利维尔的法国人，他住在以色列北部的哈哥什利姆吉布兹，由于黎巴嫩的枪战被疏散到吉布兹。他学了法轮功功法之后说，觉得一个新的世界为他打开了，他的女儿很高兴学会了接纸莲花，还教他的朋友做，他们都了解莲花的寓意，说人们应该更慷慨、更有同情心。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 Nina 曾经长途跋涉来到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探望一对夫妇，他们的女儿在加沙地带被哈马斯绑架，这对夫妇沉浸在痛苦不安之中。 Nina 就跟他们交谈，给他们法轮大法传单和纸莲花，令他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祝愿他们得到神的帮助，但愿他们的女儿从加沙获得自由。 Nina 还会见了护士和医生，向他们赠送了法轮大法资料和莲花。很多人从加沙南部或黎巴嫩北部边境的战区撤离，法轮功学员去探望这些民众，帮助那些仍然在恐惧中的小孩，陪他们一起玩耍。法轮功学员说，如果我们遇到痛苦的人，我们应该更加同情他们，更加努力帮助他们从打击中解脱出来。很多人都赞同世界需要用真诚和宽容来变得美好。一些人问哪里可以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11月1日召开记者会，揭露在中国台商组织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简称台企联策动下，10家中国航空公司近日共同推出台湾选举期间的台胞返乡团购机票方案。经民联批评台企联此举已经涉嫌违反公平交易法，中共明显要介入台湾选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